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每天播出固定的时间跟神相会，向他祷告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。当基督徒谈到祷告的时候，似乎我们所关心的往往是祷告的果效，到底我们的祷告是否如我们所计划那样实现。然而如果祷告得应允，我们的需要得满足，成为了我们祷告最重要的焦点的话，我们就是错失了祷告最重要的目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帮助我们改变祷告的态度，他会向我们介绍一些有效的方法，去持续我们心中与神独处的恒心。要是你的祷告生活了无生气，又或者陷于危机之中，请你留心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如果我们有机会问主耶稣，你在世上的时候以什么事情为最重要呢？在一天的时间之中，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相信主耶稣必然会说，那就是我与神独处的时刻。在福音书的记载里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清早起来独自一个人向天父祷告，而在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之后，主耶稣又会回到天父面前，以祷告作为这一天的结束。主耶稣他说，我只做父神所喜欢的事，父做什么子也做什么，我从来不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耶稣和神的关系是持续不断的，即使他在世为人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他总是花时间跟神来独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他的劝勉。保罗在这里论到基督徒生活的各样事情，然后在谈到祷告的时候，保罗是这样来说的。哥罗西书的四章二到四节，保罗他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有关祷告的真理。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要恒切祷告，那当然不是在路上急急忙忙的祷告两三分钟就算了，又或者是在吃饭之前所做的泄饭祷告，不是这样。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各样的难处，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可以借着祷告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。只要是他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，神就能够给他们有智慧和力量来去面对问题，或者是解决问题。有四方面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虽然这四方面的事情很简单，但确实很重要。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祷告生活，如果我们想祷告生活带来冲击和影响力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别人的生命中都能够产生影响力的话，我们得注意这四方面的事。第一，就是拨出固定的时间来祷告，这是恒切祷告的人所必须做的。撒旦很不愿意看见圣徒来祷告，他会尽他一切的方法跟力量去搅扰圣徒，拦阻人祷告，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忙碌，于是我们就有借口不祷告了，或者是减少祷告了。所以分别时间出来祷告，有固定的祷告时间，守着一个时间来祷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二就是有祷告的地方。地方的大小不是问题，可以是在家里，也可以是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，又或者是一个我们觉得是比较私人隐秘的地方。在这个特定的地方里，我们可以自由地跟神来相遇，可以向神倾吐心意，可以在那里将我们的重担和忧虑给卸下，这是一个我们和神相遇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更好地预备自己去祷告，因为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在向神祷告，就知道那是祷告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第三个就是目的。如果你的祷告没有目的，那还不如不祷告。要是你的祷告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，灵里的迫切需要，只是流于形式，那还不如不祷告。不要想到什么就祷告什么，有什么事情浮现在脑海里就为那个事情来祷告。我们的祷告生活不要只停留在这个阶段。那么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祷告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从神那里要得着什么。神希望我们在祷告中所抱持的目的乃是与他发展亲密的个人关系，这个才应该是我们祷告的最终目的。祷告的动力来自于对神心意的明白，对神旨意的顺服。至于为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来祷告，那是次要的目的。第四就是祷告必须要有计划，虽然这个计划不必太复杂，但却是不可少的。没有计划常常就没有目的，没有目的就没有不达目的绝不终止的动力，就很容易懒散。我们可以给自己预备一本记载祷告事项的本子，把要祷告的事项给记录下来。什么时候你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，然后也要写上蒙应允的日期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把你祷告的历程记录下来，你就知道自己曾经为着什么事来祷告，以及神是怎么样的应允你，而你等多久才获得神的垂听。这会帮助我们在祷告中更有信心和更加知道怎么样去祷告。如果我们能够持之以恒地去仔细记录祷告的过程，那么慢慢的我们就会拥有很多祷告本子，里面全部的记载都能够具体地向我们显明神的爱、神的关心、神的垂听、神的介入、神的应允，以及神和我们发展的关系。我们信心的增强，生命的多姿多彩，全都可以在这个本子里来看见。保罗说，如果我们的祷告要能够有果效，我们必须有恒切的心，要持之以恒，要不间断的祷告，不要一曝十寒的，又或者是维持一段时间就放弃了，因为神的答案通常都不是立即给的。除了恒切祷告之外，还要警醒，要有敏锐的反应，不要沉睡，不要魂游四海。彼得前书5章第8节，彼得提醒弟兄姐妹，他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撒旦他千方百计地要搅扰我们，要打断我们的祷告，制造许多突发事情，但是我们要记得自己在做什么，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免得入了迷惑。除了恒切祷告跟警醒之外，还要感恩，这是保罗他同时提到的。要是我们手里经常带着祷告的本子，那么相信我们必然能够随时随地地向神发出感恩，因为神他实在是又真又活的，他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。好，我们再来看2到4节的记载。哥罗西书4章2到4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，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 保罗除了劝勉弟兄姐妹该怎么样祷告之外，他还论到自己。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他是在监狱里的。他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但不是为他个人的需要来祷告。他没有求信徒为他早点出狱讨回公道来祷告，他反而是挂念神的教诲，挂念传福音的机会。这个才是保罗他所关注的。保罗他是伟大的使徒，相信在许多人心目中，我们都会认为保罗他是一个不倒翁，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似乎他没有任何的需要，似乎只有他关心人而不必别人关心他，但其实不是。事实上，保罗是和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，没有分别。哥林多后书11章29节，保罗说，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你看，保罗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，因此他在论到祷告的时候，也请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。也许这是保罗鼓励哥罗西的弟兄姐妹祷告的其中一个原因，让他们有一个实际的祷告事项，去为保罗和同工们来祷告。然而，保罗所要求的并不是他个人的需要，乃是神的事工、神的计划和心意，以及为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机会，为着许多人生命得到改变而祷告。好，下边我要来分享的就是，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，会有什么结果？首先，像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，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得以发展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种关系会更加亲密。第二，我们对生命的看法会有所不同，我们会从神的角度去看人生，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亦如神所关心的。我们会关心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的事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眼光，我们也有分辨的灵，可以知道真假。第三，就是当我们认真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积极的信心，这个信心会不断的发展，特别是当我们仔细地记下所祷告的事项，并且密切留意神怎么样垂听祷告，我们的信心会增长得更快。第四，就是我们即使在压力之中，但是内心依然会有平安，这是祷告的一个果效。我不是说祷告是要把我们的重压给拿走，把困难给挪开，又或者是使我们不会再有试炼、逼迫、重担、眼泪、伤害和痛苦，不是这个目的和效果。神不一定会把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给挪走，但是当我们认真祷告神的时候，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。我们即使仍然处在困境之中，但是我们内心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不论压力是多么的大，伤害是多么的深，我们都依然会有内心的平安。也许你会问了，你说我们只需要向神祷告和说话，情况就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吗？不错，只要是我们认真的祷告，恒切的、专一的花时间的和神在一起，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，那么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。好，第五，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洁净。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向神敞开，那么假以时日，我们不会看不见自己里面的污秽，我们不能没有神的眼光和看法。当然，除了罪之外，还有很多事物的看法也是很重要的。神会帮助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害的，它不一定是罪，但是如果生命中没有这些，我们会活得更好，活得更美。又或者我们还应该追求一些什么，才更加符合神的心意。第六，就是我们的灵性会有真正的成长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指示我们应该面对和处理的事情，他会指导我们该如何运用属灵的恩赐，我们该怎么样使用金钱和时间，人生的方向该怎么样，要支持什么样的事工，奉献的实际情况又当怎么样。总之，就是神会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引导我们，给我们确切的方向和目标。第七，就是我们会更加顺服神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我们会渴望顺服他。 撒旦不会就此放手，就这么离开。当我们越祷告的时候，撒旦他的攻击就越厉害，越是频繁。其实这是好事，表示着我们在灵程上是近身了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追求，撒旦根本不必理会我们。但是我们真诚地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，撒旦他就会焦急，他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搅扰我们。第八，就是当我们看重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包括肉身上的需要、物质的需要、感情的需要以及心灵的需要。不论我们的需要是什么，神都乐意供给，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和所想的。因为神他是信实的，他也是美善的，他乐意把一切的好处都倾倒在我们身上。第九，就是祷告的结果就是我们更有能力侍奉神。不论我们的侍奉岗位是什么，或者是在诗班里唱诗，或者是收奉献的，或者是教主日学的，又或者是传信息的，又或者是做关怀探访的，我们都会得着前所未有的能力。不但这样，即使我们每天的工作，就像在家里边带孩子，像在公司里边做主管，或者是职员，或者是普通工人，又或者是担任其他什么角色，都没有分别。我们随时随地会察觉到神的同在，神的能力和智慧会加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可以做成神要我们来做成的工。第十，就是总结上面所说的九点，我们可以说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在生活各方面都结满果子的人。当我们看重祷告，以祷告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，而且付出最重要的时间去亲近神，把神放在生命中首位的人，神乐意赐福给这样的人。我们看重与神之间的关系，那么神也同时看重我们。要想知道神有多赐福我们，我们就得亲自去经历和尝试，那么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知道。祷告是神给属他的人的一个权柄，而神也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他施恩的器皿，成为他恩惠流通的管子，叫多人的生命因着我们而蒙福，甚至透过我们而有所改变。当我们在祷告中聆听神的声音，向他说话的时候，神会显明他的心意，圣灵会感动我们，叫我们特别为某人来祷告，为某人的需要来祈求。有时候我们甚至会问，为什么我会这样来祷告呢？神他是一位超然的神，他能够在顺服他的人心中来做工，他可以把我们的需要透过祷告去感动某人为我祷告。那么同样，圣灵也会在我们的祷告中感动我为某一个人来祷告。虽然我不一定知道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顺服圣灵的带领，顺着圣灵的感动，在圣灵里祷告，可以直接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。神他就是这样的奇妙和真实，所以祷告是不分国界的，更是无远弗届的。它的功效能够达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，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。保罗说，我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。保罗又说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。他又说，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。不但如此，腓立门书21节保罗也说，此外还要给我预备住处，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。我想我们都渴望有别人为我们来祷告，但是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得付出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来祷告。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彼此代求。那么试想，作为一个牧者，如果全教会没有一个人为他代祷，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呢？这么多繁重的事，一个人怎么可能背负得来呢？没有弟兄姐妹在祷告上的支持，教会的传道人是做不来的，而且是很可怜的。我鼓励主内的弟兄姐妹要多用点时间来支持教会的传道人。我也鼓励身为基督徒父母的，每天花点时间来纪念自己的孩子。他们需要你在祷告上支持和帮助。雅各书5:16，雅各说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资产并不是物质和金钱，而是我们有为人代祷的权柄。我们可以把不同的需要带到神面前。神他是万有的主宰，他可以给人保护，给人智慧，给人指引，给人各样的需要。保罗在哥罗西书4:3他说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保罗是为神的工作，他要求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，好让神为他开传福音的机会。其实福音要传遍地极是从祷告开始的，金钱不是最重要的，人才也不是最重要的，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最重要的，祷告求神开传道的门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神有他的能力和时间去为我们开传道的门。如果我们希望有别人为我们祷告，那么我们就得先为别人来祷告。我们不用害怕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别人，特别是在一些小组的聚会里，请求别人为自己祷告绝对不是一件丢脸的事，而是合神心意的学习。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彼此扶持，互相代求。保罗他身为使徒，尚且请弟兄姐妹为他代求，求神开传福音的门，好让他能够讲明基督的奥秘，让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起明白神爱世人的信息，那么更何况我们呢？保罗所求的主要是有两件事，一个是求神开福音的门，让他有传福音的机会，另外是得着口才，使他可以把基督的奥秘传讲的清楚，传讲的明白。今天不少人到教会去，好像是一个听道专家啊，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，批评某一个讲员他的口才不好，又批评某一个讲员他的衣服穿得不好看，总之就是不是抱着谦卑受教的心去听道，而是像评论家那样的去批评，这是神所不喜欢的。事实上传道牧师也都是人，没有人是完全的，他们也有自己的软弱和不完全的地方。要是弟兄姐妹只是抱着批评和不满的心来参加聚会的话，那么问题更大的不是传道人，而是弟兄姐妹自己了。要是我们希望传道人能够有好的口才，或者是有好的信息，我们不是去批评，而是要多为传道人祷告，多关心他们，看他们是否有什么困难和需要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。而传道人也不要不好意思，要把灵里的需要告诉弟兄姐妹。保罗他很谦卑地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神的事工，为了福音的需要。作为传道人，很需要神的灵去指教他怎么样去传讲神的信息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职事。我们在台下听到批评这个论的那个很容易，自己上台一讲，结果就发现这其实真不容易。有一位弟兄平常喜欢批评传道人讲得不好，有一次聚会安排他上台讲道，结果他整整一个月晚上都睡不着觉，他才发现得着口才能够讲基督的奥秘不是那么容易，这需要神的同在，需要神加给他力量。那么神怎么加添他力量让他有好的口才呢？就是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，而不是批评。所以最后他明白了，我们在批评一个人之前为这个人祷告多久呢？我们付上了多少祷告的代价呢？弟兄姐妹在听到的时候都希望听见的不是圣经字句的表面的解释，而是更加深入的含义。到底圣灵在默示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要向我们说明一些什么呢？到底神在字句中隐藏的经义和奥秘是什么呢？今天对我们的挑战又是什么呢？但是这样的信息很不容易传讲，因为不是普通的演讲，而是神自己的话语，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口才去表达的，乃是靠着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得着口才，蛮有能力的把信息传讲出来。保罗很关心他所传讲的每一篇道理，他希望他所讲的都能够使弟兄姐妹明白， 不只是明白经文表面的意思，更是明白神的心意，以及神要他们去学习的道理。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他已经有很丰富的传道经验了，但是他完全不靠经验，而是要弟兄姐妹为他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请问在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之中，我们花最多时间祈求的是自己的需要呢，还是我们的家人呢？是我们感到最亲的人呢，还是我们也关心周围和教会之外的朋友呢？我们应该学习踏出自己的小圈子，进而关心世界的大事，更广阔的需要。想一想，社会上有多少无助的人，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，有多少受到伤害的人，有多少受到虐待的人，有多少心存愤怒的人。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很畸形的时代，许多的仇恨和暴力充斥各处，许多的争斗和对抗随处可见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场面很多时候都出现在同一个家庭里。这些人，他们是多么的迫切需要福音，而我们应该怎么样把福音带给他们呢？我们要恒切祷告，要警醒和感恩。那么这样，我们花在祷告上的功夫才会有永恒的价值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提醒我们要依赖他的重要。他在15章1到5节这样来说：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善用祷告生活，第二讲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圣经教导我们要恒切祷告，我们必须在每天的生活中分别出时间来与神独处，这样神必然会大大使用我们，是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信心成长的秘诀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